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不是搞专制暴政的中国共产党吗？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一，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2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个别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的宣传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人类疾病的挑战者，艾滋病人的福音。多么人命关天的事情，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它来粉饰自己。这种明抢暗夺的做法，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二，短期行为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20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